我们都晓得生命记的意思就是重新申述神以前的这个律法，神的命令。在西乃山，神借着摩西把神的律法颁布出来，当时听见律法的人绝大部分都死在旷野。那为什么40年之后神还要重新再来申述一次神的命令呢？我们感谢主，有第二次重新申述神的律法、神的命令的时候呢，不仅摸到律法的字句，更摸到了律法的灵。如果我们只是摸到律法的字句，这个律法呢会捆绑我们，这律法会定我们的罪。但是如果你摸到律法的灵的时候，它能释放我们，它使我们得生命。所以第二次重申律法，这赋予律法新的意义和应用，就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在生命记里面，他重新申述神的律法有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要把这些人带进这个迦南地，而且呢，如果他们能够顺服，他们必不但是进入，而且他们能够长久住在并且享受这地里一切的丰富。所以生命记不仅对当时的人非常的重要，对我们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懂得生命记里面那个律法的灵，我们不但能够进入我们的应许地基督，而且呢，我们能够长久在基督里面享受他一切的丰富。根据我们的经历，让我们生活常常那么贫穷、软弱、失败，就是因为好像我们曾经好像住在里面，但是我们又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肉体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在罗马书第8章第7节告诉我们，我们的肉体不愿意服，也不能服。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路在什么地方？我们感谢主，今天神儿子的那个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呢是一个顺服的生命。如果我们顺着这个生命来活在神的面前呢，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路。所以根据希伯来书第5章，稍微看一下，第8节第9节，希伯来书第5章第8节第9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这一个生命呢，是一个顺服的生命。他虽然是儿子，还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所以他得以完全。所以这个生命现在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凡顺从他的人呢，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顺着已经在我们里面那个顺服的生命，来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的路。那不仅如此，我们知道根据希伯来书第8章，我们再看一下希伯来书第8章第10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身上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现在看见在这里呢，神要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从前这个律法呢， 是外面的，是自居的。现在这个律法呢，是属灵的，是在我们里面的。这就是生命经所强调那个律法的灵。所以现在呢，不是说我们一方面来说，我们现在不在这个律法之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却是在最大的那个律法之下。这个律法是什么律法呢？乃是恩典的律法，乃是属生命圣灵的那个律。这个律法现在我们里面，而且这个律法呢，能够使我们能够顺服神。而且如果我们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律法呢，你看这就成了什么？我们住在这个应许地，而且呢留在那里享受所有的丰富的这个秘诀。那怎么样能够住在这个应许地里面？用我们今天新约的话来讲，说你怎么样能够住在基督里面？我们曾经读过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有恩膏的教训。这个恩膏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生命圣灵的律在里面运作。当我们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住在主里面。按着恩膏的教训，我们就能够住在主里面。所以今天一方面我们在读旧约生命记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他们要住在迦南地，这个长久他们能够享受这一片的地，只有一个秘诀，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要遵行这个律法。那今天以新约的眼光来讲，我们怎么样享受基督一切的丰富？怎么样使我们能够脱离在基督里面那个贫穷、那个软弱、那个失败的光景呢？就是顺服生命圣灵的律，也就是按着恩膏的教训，我们能够住在主里。所以不是凭着我们外面怎么样去遵守，这乃是因为里面有那个顺服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学习按着恩膏的教训，我们就能够住在主里。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要读生命经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到的。今天我们虽然好像不在旧约的律法底下，但实际上我们乃是在更大的律法之下，就在爱的律法、恩典的律法、在生命圣灵的律法。而且我们只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我们就能够像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住在里面，长久享受基督一切丰富。那什么时候我们没有按着这恩膏的教训活在主里面呢？你看我们好像就被掳了。所以这是这个生命记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强调的。好，生命记是一卷非常宝贵的书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一开始服侍的时候，圣灵就催促他到旷野40昼夜禁食，而且呢受撒旦的试探。我们知道那时候是魔鬼有三个试探，主耶稣对付他的力气全部都在生命记里面。所以生命记是一本我们对付仇敌很宝贵的一卷书。我想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生命记第八章啊。第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拉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耶和华口里说出的一切话。当撒旦在试探他的时候，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把这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就是用生命记第八章的话告诉他，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耶和华口里说出的一切话。但是不仅如此，我们知道在第六章十六节啊，就生命记第六章十六节是另外一段话。因为那时候魔鬼把他带到殿顶上，叫他跳下来。你看你要吸引人吗？你跳下来你可以吸引很多人，因为撒旦很厉害，他也引用诗篇九十一篇的话，虽然他很狡诈，他没有完全的引用。但主耶稣怎么对付他呢？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就是第六章十六节的话。所以你看这也是生命记的话。那后来当然我可以把万国的荣华显给主看，只要你拜我 你不需要走十字架，不需要有这么多的困难，你只要拜我一下，你就可以拥有这一切。但是主用的算是第六章第十三节的话，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换句话说，你要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就是从这句话引来的。所以生命记是我们对付仇敌一个很重要的利器。在新约圣经里面有非常多次引用生命记的话，可见生命记，你若读新约的时候，它有很多次引用生命记的话。这一段话是在生命记的前面，我们要引一段是中间的话。我们看生命记18章15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这生命记18章15节的话，这句话啊，使徒行传第3章，彼得站起来啊，在五旬节的时候站起来说的时候，就引了这句话，指明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就是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就是引用生命记这一段话。而且呢，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7章，斯提凡站起来讲话的时候呢，也是引这句话，所以都是引生命记的话。我们再引一处就好，生命记30章，我们上次有读到这段话，也是很宝贵的。生命记30章第11节到14节，我们上次有讲到，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命令，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得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这句话我们知道是保罗在罗马书第10章第6到第8节就讲引用了这句话，这道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所以生命记我们要好好的读，我们最少在私底下就要好好的读，因为这一段话，这一段话给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帮助我们能够活在基督里面，享受他一切的丰富。所以生命记有很多的命令啊，他对君王有一个命令啊。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17章，生命记17章，我们从14节开始看起啊，这是一个命令啊。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飞兵，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你看在这里啊，生命记特别告诉，就是说你如果要立王，一定要从你弟兄中立，从神所拣选的人立。那这个人呢，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可为自己立飞兵，不可回埃及，使百姓回埃及为他加添马匹。你看这些的都是所罗门所犯下的。如果所罗门遵行了生命记的话啊，他不会去增添他的马匹，他的马匹是从埃及来的，他也不会去增添许多的飞兵，他就不至于堕落。所以呢，18节很重要的，这个王呢，他登了王位 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所以你看，每一个以色列的王，如果他读生命记的话，他要知道这些律法呢，他自己平生的时候呢，他做完了这段时间一定要亲自抄写一遍，存在他那里，而且呢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连长日久。如果我们读列王记，如果我们读历代志，你就发觉了这些王为什么那么堕落败坏，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按着神的命令，就生命记上所讲的，为自己抄录一本，平生诵读，学习敬畏耶和华的神。如果他这样做，他就像大卫这样，你看他整个国家蒙福，而且呢他国位能够长久。可是我们读到大部分的君王都没有照这个话去做，很可惜。所以你看，这是这一卷书非常的重要，对我们来讲今天也是这样，也是非常的重要。但是不仅如此，我们再看二十七章，生命记二十七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谨守我今日所吩咐一切的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你看一进到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以后，就在那一天呢，你看神的话很清楚，就在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埋上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流来于米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将这些石头立起来，埋上石灰，在那里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面前。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所以你看见啊，不仅仅生命不仅仅告诉我们所有的君王啊，他需要在平生的时候要誊录一遍，而且平生诵读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命令，而且呢一进到迦南地了，马上你看他立开一个石头，把神的律法写在那边，好像让所有的以色列人看见神的命令。所以你看多重要。好，我们最后再看一处圣经，三十一章，生命记三十一章，生命记三十一章第九节，耶和华将这律啊，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长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所以你看啊，每七年祝棚节的时候要做一件事情啊，以色列众人要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召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遵行做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河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所以如果他们常常照这样子事情行的话呢，他们不会被掳的。每七年你看，他们要教导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儿女学习听见敬畏耶和华的神，也就遵守他的律法。所以你看见这个生命记啊，如果他们真的照这些话去做的话，去行的话呢，他们就在耶和华赐给他们的这个地方就能够长久。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有个更好的地位，因为里面呢，主的那个顺服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按着恩膏的教训，我们也可以长久的住在基督里，享受他一切的丰富。所以在这里，生命记宝贵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仅摸到了字句，更摸到了灵。好，现在我们要从生命记里面，因为它非常的长，所以我们只是简单的选几段经文，让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按着他律法的灵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今天是按着这个律法的灵活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怎么样的生活给我们看见我们是属于主的，是住在主里面的生活？这我们要从生命记来看。很奇妙的就是说，他这些命令哦，其实就讲到他们在应许地过生活应当怎么过生活的样式。那从这里来看，你发觉呢，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团体的生活，就是他们以色列团体要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一方面呢是个人要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如此。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是住在基督里面，你会发觉呢，我们会有一种团体的生活，就基督身体的生活。但另外一方面，你也看见我们有我们个人的生活，个人怎么活在神的面前的生活。那这些内容呢，都在生命记里面。那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只是简单的抓几个句话，让我们来认识它。我们知道，我们通常在主里面啊，我们非常注重我们个人的生活，因为我觉得个人的生活是一个根基，怎么样好好活在神的面前。但是很奇妙，神看的时候呢，他最先看的是团体的生活，因为神是看在基督里面只有一个身体，所以神注重的跟我们注重不同。但是当然这不矛盾啊。首先我们来看生命记十二章。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我们看到第八节啊，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样。所以你看见没有，你要住在这个地方啊，你要在一生都住在这个地方，你要谨守遵行的律例是怎么样？就是后面所提到的，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好，前面这四节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进去这个地方以后，你要把所有的偶像都要除去，这个我们能够了解。这些偶像呢是在高山山上，有的是在小山，有的是在各青翠树下，甚至在石头上、木头上他们雕刻，这些你全部要除去。你知道后来以色列人啊，他们失败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你去读列王记啊、历代志，就讲到他们怎么样，他们秋坛没有废去啊。什么是秋坛呢？秋坛就指的高地啊。那他们到底什么叫做秋坛呢？接下来就第五节就告诉我，但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番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其中的聚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看到没有，在那里，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 啊，你看他们现在还没有进迦南，但是神借摩西告诉提醒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当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啊，他们在哪里献祭呢？他们在会幕里面，但是会幕一直在流动，一直在游行进，所以他每一次敬拜神的地方是不同的。虽然都在会幕的那个祭坛里面，但这个地方是一直在改的。但是你一进到了迦南地，就不能这样做了。神要选一个地方，在他们这十二个支派里面选择一个地方，是立为他民的居所。你们只能到那里去求问，你们只能在那里去献祭。所以你看，你进了迦南以后，有一件事情我们要非常注意的。所以你只有一个地方是你献祭的地方。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之外献祭呢，这不讨神的喜悦，那是个人看为正的事，但是呢，你将来不可以这样行，因为这样行呢是造成外邦的嫌法。所以外邦人他们献祭没有地方的，他们有的时候到高山上一看，哎，这个地方风景很好，他们在这边献祭；有的时候到小山，有的时候在树下，有的时候在石头上。你看现在各宗教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可是现在你进了迦南，第一件事情呢，你不能够这样子，你必须要知道呢，神要在一个地方，他要立他的无名，你只能在这个地方做。所以后来以色列，特别是你知道那些以色列王啊，他们甚至是好王，你看他照着大卫所行的去行，可常常讲了，只是丘坛没有废去。他们虽然很多人在耶路撒冷献祭，但是呢，很多人还是在各地方献祭。虽然是献给神，但是呢，神说这是丘坛。那为什么这件事情神这么看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他们团体生活要注意到的，就是说你只能在这个地方。因为如果今天他们可以在各地方献祭，你就发觉很快的，你发觉这个以色列民呢，就不能成为一个中心，一个敬拜的中心，不能成为一个国家，他们变成了十二个支派，他们不能够团结在神的里面。我想这一点是神所不愿意看见的。在作诗的人来讲，耶路撒冷是神把他的民所安放的地方，是以色列众民啊按时候他们要去朝拜的地方。所以你记得在诗篇137篇，第五节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请愿我的右手忘记之交。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榻。所以你看见，在以色列人心目中，耶路撒冷实在是何等的宝贵，他们实在是不愿意忘记，因为耶路撒冷代表他们的忠心，神把他的名就安放在这个地方。那今天当然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不能够只是摸到律法的字句，我们必须要摸到律法的理。所以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讲的，他对他撒玛利亚妇人说，你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敬拜。所以你就看见这里摸到的是那个灵，你必须要怎么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所以今天我们是怎么样来敬拜神呢？我们主耶稣说，你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就在他们中间。所以你看见就是说，今天从外面来看，我们不是说好像固定的去耶路撒冷去朝拜，今天还有很多人觉得那是圣城，要去往那里去朝拜。但是呢，主耶稣的话很清楚，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那山上，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今天我们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 他的名就在这些人身上啊，然后呢，我们就能够真的敬拜。当你是奉主的名，在他聚集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持定基督做我们的元首。当我们都持定基督做元首的时候，你看全身就各按各职就联络在一起。所以今天神看所有神的儿女啊，在他的眼中呢，都是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那这个基督的身体的连结不是外面的啊，不是外面的连结，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聚集在一起那种连结，而是说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持定元首，我们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样的人两三个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觉到我们都联络上了这个头，然后各身体呢就在头的掌管底下呢，我们各按各职，就联络成为一个身体。这就是这里所讲的属灵的意思。所以这是指的第一个，团体生活呢，就是要叫我们能够用心灵和诚实，两三个人奉主的命聚集，我们都能够放下自己，持定原则。否则的话，你看看我们有，我们就算聚集在一起，你看我们有各样的宗派，各样的那个我们所强调的点，我们所注重的呢，我们没有放下自己，没有持定原则，这样我们就不行够聚集啊。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十六章，啊，生命记十六章。我们看十六节，十六章十六节，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教节、七七节、祝棚节一连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特别提到了，一切的男丁啊，每一连三次都要到神所拣选的地方，就耶路撒冷去朝见他。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摸到那个律法的灵啊，不仅仅是字句，字句在旧约里面又是一个图画，所以呢以色列的这蓝丁呢，每年三次他都要到耶路撒冷去。那今天我们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是你要摸到律法的灵，这些蓝丁呢是代表所有的全体啊，所以全体我们都要去朝见神。你知道你要去朝见神的时候，当然不可能就是说我们按照字面来看啊，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所告诉我们的啊。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以色列男丁一连三次要去朝见神，所以这不是一个个别的行动。所以今天有一些教训是说，我们可以只要个人在家里面灵修就好，甚至我们只要在网络上或者在电视上我们灵修就好，但这里告诉我们这不是个人的事情，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他要彼此劝，而且既知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这是神的话啊，这新约给我们看见，这里摸到了他的那个灵啊。当然你知道我们不能按照字面来讲，我们一连三次聚会，但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每一天都聚会。你看他们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使徒行传刚开始他们是天天擘饼，天天聚会，但后来没有了啊。为什么？所以你就看见呢，这不是按照字面来解释，而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啊，在神的面前啊，我们来聚集在神的面前。所以如果时间许可，当然每一天聚会都很好，但是我们也不能走极端。有的人天天聚会，把孩子留在家里都没有人照顾了。啊，所以你就看见了，就是说，这完全是你要必须要摸到他的灵，啊，你不能是按着字句来做，啊。但是不仅如此，这个还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啊，他说，就同样的《生命记》十六章十六节后面，却不可空手朝见。所以你现在来到聚会了， 你弟兄姊妹一同聚集来朝见神，你不可以空手来见神。那什么叫做你不要空手来朝见神？我们知道当时他们是住在散居在各地啊，就是他们进去，他们是散居在迦南的各地方。那有些人是靠海，对，那有些人是靠陆地，有人在山上，有人在低地。每一个人就把当地的土产给带来，所以你靠近海的人呢，他会把鱼带来啊，你是种耕种的人，你会把那个粗熟的果子啊，还有其他的那些十分之一带来，所以每一个人呢都要带礼物来朝见神。那今天我们来聚会，聚集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能空手。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换句话说，我们要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位上，我们要殷勤的耕种，殷勤的去捕鱼。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学习殷勤的来认识主，来经历主。当我们来聚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把我们那个得着的那个最好的，我们就摆出来，我们就能够彼此享受在基督里的丰富。所以你看，不可空手朝见。所以这里给我们大概的看了一下，就是说，你看你怎么样过一个团体的生活，你不能够光是个人在家里面灵修而已。那是需要的，但是呢，在这里看见神更看重，一开始就看重这个团体的生活。我们必须有两三个奉主的名聚集，当然不止两三个人，但是最少你有两三个奉主的名聚集在主的面前，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我们个人要把我们在主面前所学习的，我们带来分享交通。彼此建立，彼此劝勉，彼此扶持。所以这个是《生命记》简单的提一下关于一个团体的生活。今天如果我们是住在主里面，我们是真正在这个迦南地里面，很自然的你就会有这些生活的表现出来。那提到个人的我们这也有几个方面。首先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生命记十二章我们从29节开始看起。他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也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像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恶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神，凡我所吩咐的，你们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这句话告诉我们，就是说当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以后呢，他们要与过一种生活，是与外邦与世界的生活有分别的生活。你不能照他们的风俗习惯，你不能够照迦南人的风俗习惯，你也不能够照从前埃及人的生活习惯，你必须过一种完全分别的生活而且这个分别的生活呢，是按着神的命令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不可删减。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是住在应许地很自然的我们就要过一个与世界分别的生活。但这个分别的生活呢，实际上来说不是外面的分别，最重要的先是里面的分别，所以这是完全生命的分别因为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这个生命，我们就算外面做的跟别人完全不一样，这也不是神所要的。所以能够真正分别与外面的分别呢，最重要的是我们里面那个生命。而且当你生命越来越长进的时候呢，就好像那个墙就越来越高，当我们生命成熟了，那个墙就完全跟世界隔离。所以你发觉不是外面的这些分别而已，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要求外面的分别重于里面的分别， 但实际上如果你没有里面的分别，你就没有外面的分别。所以神所注重，其实呢，如果你摸到他的灵的话呢，其实他是注重里面的分别。那当然你知道，如果今天我们不照外面世界世俗的做法，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注重我们的穿着，我们的打扮，我们各方面。但是呢，你又发现就是说，其实我们基督徒生活在各样的不同的那个地区，你就发觉每一个的风俗习惯都不同。所以如果你是按照外面来分呢，你看就有争论。譬如有些地方他们很严谨，你来聚会的时候你怎么样，男女要分开来坐。那有些地方呢，它就合在一起。所以如果你从外面来分呢，你看就分裂了。但是其实不是种在外面，不是种在外面，而是种在里面。如果你光有外面的分别，你没有里面的分别，你外面分别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这个分别呢，是从里面开始的。而且随着你的生命的长大呢，你就分别的就越多。所以今天当然很多时候我们都愿意，我们有外面的要求，但实际上呢，如果你真的有里面的生命呢，你外面自然就有要求。但反过来呢，如果你里面没有生，你光有外面的要求呢，你看你迟早还是要出问题。所以这里第一个强调的呢，是要有分别的生活，从我们里面就要开始。但是你不仅要有分别的生活，你还要有一个怎么样呢？圣洁的生活。那圣洁的生活跟分别的生活有一点不太一样。分别的生活就是说你要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消极的。那圣洁的生活呢，不但与外面的人分别，他更积极的呢，要把自己归给神，奉献给神。这个是叫做圣洁的生活，所以这是更进一步，这是积极的。那这种生活呢，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看一下啊，十四章开始第三节开始的，在旧约的时候，他怎么样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就在吃的方面。所以你看，我们到现在，你看犹太人遵守他们的律法的时候，就是照这些律例。我们曾经在利未记也提到，就是第三节所讲的，凡可憎的物都不可吃。可以吃的牲畜呢，就是牛、绵羊、山羊、鹿、羚羊、包子、野山羊等等等等。然后分蹄成为两半的，有倒嚼的走的你们可以吃。倒嚼或者分蹄之中不可吃的有哪些，他就讲出来。水中可吃的是怎么样？洁净的鸟可以吃，怎么样？他讲了很多。这以前我们在利未记的时候讲过。所以在就业的时候，如果你只是碰到律法的字句，你就是在吃的上面你要注意。所以犹太人看外邦人像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什么都吃，外邦人什么都吃。但犹太人他们有拣选。但今天我们要摸到的呢，是律法的灵，这不是这个字句的问题，律法的灵。你怎么样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第一个，跟你的吃发生关系，换句话，跟你的食物发生关系。为什么神这么注重食物呢？因为你吃下去的东西，有一天那些东西在里面消化以后，就变成你的一部分，所以吃很重要。那我们要吃什么呢？当然我们要吃神的话了，因为吃神的话它是洁净的，它能够喂养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吃主的话，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吃进去，然后我们默想这些话呢，就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能够使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但是很可惜，今天呢，我没有太注重这个，所以今天我们所吃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报章的新闻、杂志、电视上的东西、电脑上的东西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你看算不了什么，但是我告诉你，不知不觉这东西就开始影响你了。仇敌非常的厉害，甚至你在路上走，看到一个广告，它都可以吸引你。而且这广告你看了一眼，你不会有什么感觉， 可是可能过了几天呢，这个东西进到你里面来了。所以你看见这个吃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一不小心我们吃错了东西啊，吃到了毒草，你看我们里面就有毒，里面那个东西就开始影响到我们。所以在旧约里面他们对吃这么重要，在新约里面提醒我们，我们所看的，我们所听的，我们所读的，往往会成为我们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要怎么样，要与清心的人一同祷告追求。追求什么？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凡是真实的、可敬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称赞，我们都要思量。因为这些东西呢，如果我们被神的话充满，我们就会被神的灵充满。但是很可惜，我们常常被外面的东西所充满呢，多过于我们被神的话充满。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过圣洁的生活，你们发现原因很重要，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吃非常重要，我们所看的、所读的、所听的，这非常重要。这一点我想我们不会太过于强调，这是我们要多注意的啊。第二个地方啊，我们来看十五章，不是这样哈，我们先看这里哈，我们还是先看十四章。第二个，我们先讲这个，我们再讲十五章。好，第二十二节，十四章二十二节，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分，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选择要立为他民的居所，这样你们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啊，在这个地方啊，还有前面所提到的啊，就是说我们要把十分之一，在就业的时候你要把十分之一献上，不仅仅是那些粗俗的啊，应当要献给神的，而且呢还要把十分之一献上。旧约里面为什么啊要规定他们要把十分之一献上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如果你不献上十分之一，或者这么说好了，在旧约的时候他要求我们献上十分之一，在新约的时候他要求的不止十分之一，实际上新约是要把你一切的献上，记得主耶稣讲到你要把一切的都变卖了才能跟随我。所以今天旧约所要求的是十分之一，其实新约呢，你摸到那个十分之一的零的时候，那个律法的零的时候呢，实际上不是十分之一，是全部。那为什么旧约的时候神要这样子的要求他们呢？是不是说今天你把十分之一献上了，那十分之九你就可以随便用了？从就业的看秩序来看好像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今天我有一百头牛，我献上十分之一就把十头牛给了神，那其他九十我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似乎是这样。但是如果你摸到那个律法的理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律法的理第一方面你是把十分之一献上，第二方面呢，剩下的十分之九在享用的时候呢，你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去来使用它。神用借着这件事情来告诉他的百姓，你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都是神的恩典。今天你把十分之一献上，提醒你不仅这十分之一，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然后剩下的十分之九呢，你就可以带着感恩的心来享用。那今天到了新约的时候呢，神给我们的要求让我们来是看见了，一切都是出于他的 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连同我们身体一同献上，当作活祭。因为如果你把你身体献上，你的财物就跟着献上了啊。所以这边是有一个奉献的灵啊，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属神的。今天你所有的都是出于神的，这个时候你就发觉啊，不是十分之一的问题了，你只是一个管家啊，神把这些东西拖着你管啊。今天神要你拿出1%，你就拿1%。谁要你拿出10%，就拿出10%。但是一切呢，都是为着神的。所以我们是一个管家，并不代表你不能使用这些。我们记得，你知道，当，比如说当彼得他跟随主，他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可你后来发觉彼得怎么样呢？他还有他的船，主还跟他借了船，对不对？他还有他的岳母，还有他的妻子还跟着呢。他不是这些全部都没有了。所以你就看见呢，他的这个奉献的原则在哪里，奉献的灵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其实你可以拥有这些，但是你又不拥有这些。你拥有这些是因为你为神所拥有，你只是一个管家而已。神怎么感动你的时候，你就怎么来使用。你也不敢说因为这是我的，所以我高兴怎么样用就怎么用，我高兴买什么，我高兴用什么就去用。而是呢，你每一次用的时候呢，你就存着一个感恩的心，而且呢，寻求神的心意。主啊，你要这些东西是花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旧约的十分之一的奉献，如果你摸到这个律法的灵的时候呢，这新约就是说，一切都是归神，我们只是管家。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人，因为有一天神要跟我们算账。我们是不是忠心？因为有求于管家的。就是叫他有忠心，这是第二件事。好，第三件事情，15章第1节，每逢7年末1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条例呢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耶和华的豁免人已经宣告了。借给外邦人你可以追讨，也给你的弟兄你要松手。你不但让他走，你还要给他东西，让他带着走，不至于有缺乏，这是15章所讲的。所以在旧约有个律法，你到了7年就是安息年的时候，所有人家向你借的债的，你要赦免了，不要了。如果他贫穷，你还给他，让他带走，帮助他。那为什么在旧约有这样的一个律法呢？如果在旧约的律法底下他这样做，那在律法的灵里面，在新约里面，它是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就看见原来我们的神是一个恩典的神，我们的神是非常慷慨的神，一切都是他的，他白白的赐给我们。你看阳光、空气、水，现在呢，他训练我们，借着这件事情训练我们。我们要有一个慷慨的灵，我们要向我们的主，向我们的神，我们多给，多赦免，主就多祝福。很多时候我们想不通这个原则，因为是在外邦，在这个外邦的世界你想不通的，在我们天然世界也想不通的。可是呢，如果我们想不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一种损失，但是神不会让我们损失的。因为什么时候你真的有个慷慨，你得到的更多。所以他后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12节所讲的，但你弟兄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6年，到第7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出去的，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而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赐福于你，你要照样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神所做的，要我们看看。结果呢，你会发觉你不但没有损失，你还得着了你的弟兄。所以后面他就讲了，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给他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远为你奴仆。你看见没有？所以在这里呢，因着奉献的灵就带进了一个爱的灵。你得着了你的弟兄，你得到的弟兄 能够向你的爱。有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没有学到这个功课，所以我们中间没有爱。但什么时候你学到这个功课，你发觉呢，奉献的灵带进了爱的灵，所以这是一个个人的生活，这是圣洁的生活。一个真正住在主里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这是一个圣洁的生活。但不仅如此，一个真正住在基督里的人呢，他有一个生活是叫做纯洁的生活，就是清洁的生活。这个我们也都很熟悉的，我们来复习一下22章。22章第9节到11节。第9节到11节。你若建造房屋第9节，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不可并用琉璃耕地，也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神告诉他们，进入应许地以后，这三件事情你要注意。你在葡萄园里面不可以撒两种种子，你不可以撒葡萄的种子换其他的种子，你不可在耕地的时候用牛跟驴来耕地，你也不可以穿衣服的时候用羊毛跟细麻两个掺杂的衣服。所以犹太人他们是遵守这些，但今天我们摸到了是律法的灵，所以背后的经义。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在住在主里面呢，我们要注意这三件事情，能够保守我们过一个纯洁纯净的生活在神的面前。第一个呢，就是葡萄园里面不可以撒两种种子。我们知道什么是种子呢？你记得撒种的比喻，种子就是神的道，种子是讲到神的生命。所以这里呢，乃是葡萄园里面讲到乃是关于生命的问题。我们不能，我们如果是住在主里面，我们要按着神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来活。但如果你杀两种种子，换句话说呢，你不但有的时候你按着基督的生命活，因有的时候你又按着亚当的生命来活，这就不是住在基督的生命里面的基督的住在基督里面的应该有的表现。因为体贴肉体，你看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真的住在基督里面，你看我们就是一种种子，基督的生命。但什么时候你看我们离开了，我们就按着自己那个亚当的生命活了。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不可以并用流驴耕地。我们知道耕地说到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你看侍奉的时候，在耕地的时候应该用两头牛一起来耕，可是有的人喜欢用牛用驴，为什么呢？因为驴的力量很大的，加一头两头都牛的话可能还慢，如果换成一条驴子，哇，耕得很快啊。但是呢，你虽然耕得快，但你走了歪的路线，你永远没有办法照着神的旨意行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看驴子是代表什么呢？我们天然的能力。牛是代表顺服的，是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要按着圣灵的能力来做工。你不可以有的时候用圣灵能力，有的时候你发现圣灵能力还不够快了，你自己天然的能力就出来了。你是跑得很快，但走歪了。最后一个就是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我们的衣服是说到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举止，我们的生活。那你不可以用羊毛跟细麻。我们知道我们曾经读过在以西结书44章那边曾经讲了羊毛会出汗的，所以祭司在殿里面侍奉的时候，你不能穿羊毛的衣服。为什么呢？因为羊毛是把我们里面的汗给带出来的。圣经第一次提到汗是什么呢？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是人堕落以后，人堕落以后从天然的出来的这个生活。所以他不能用羊毛跟细麻，他只能用细麻。 细麻我们跟知道，根据启示录十九章告诉我们，细麻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呢，你看见没有？就我们的生活啊，要活出来的不是肉体的，你不能靠着肉体来活，你必须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组织，把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活出来。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种团体的生活跟个人的生活怎么样活在神面前啊。如果我们真的是住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很自然就能活出来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不仅仅摸到他律法的字句，你还需要摸到律法的灵啊。感谢主，和生命圣灵的律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律呢，还不是西乃山的律，而是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啊。这个律呢，给我们一个能力。如果我们住在基督里呢，在基督里就不被定罪了，就不再无能没有能力了，因为住在基督里的人呢，有生命圣灵的律使我们脱离那个罪和死的律。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